第七卷，临终的一周，第六十章，天国的定律。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他的心与天父的意志完全一致，所以他心中很泰然的，以热切的步伐急急的向牺牲之地走去。但门徒的心中却感觉着惊奇、疑惑和惧怕。救主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基督又把十二个门徒叫了过来，并以一种从来没有用过的肯定口气向他们说明他的被卖和遭难。他说：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门徒岂不是最近还在到处宣传天国近了吗？基督自己岂不是应许过许多人将要在天国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吗？他岂没有应许凡未撇下所有的，必要在今生得百倍，并在他国里有一份吗？他岂不是特别应许过十二个门徒在他国中有崇高的地位，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吗？而且就是到现在，他还说先知书中所写一切有关他的事都必成就。众先知岂不是预言过弥赛亚作王的荣耀吗？门徒心中既充满了这些思想，所以对于他所说被卖、受逼迫和受苦的话，就觉得模糊不清了。他们相信，无论有什么难处发生，他不久总是要立国的。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是首先跟从耶稣的两个门徒之一，他和他的哥哥雅各是属于第一批撇下一切为主服务的人。他们曾欢欢喜喜地撇下家庭和朋友，以便与救主偕行。他们曾与他一起走路，一起谈话，在家里的密室内或在公共的集会上，他们都与他同在。他曾镇定他们的惧怕，拯救他们脱离危险，解除他们的痛苦，安慰他们的忧伤，并耐心而温慈地教训他们，直到他们的心似乎与他连接在一起。所以他们出于爱心的热情，希望在主的国中与他最接近了。约翰常利用每一个机会坐在救主旁边，雅各也希望与他有同样密切的关系。他们的母亲也是跟从基督的，他曾慷慨地以财物供给他的需要。由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心和报复，总希望他们在基督所设立的新国家中得到很高的地位，因此他鼓励他们向基督提出要求。于是母亲和他的两个儿子一同来见耶稣，求他允许一件他们心中所想的要求。耶稣问他们说：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母亲回答说：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很温慈地包容了他们，并没有因他们追求比其他门徒更优越的地位而谴责他们的自私。他洞察他们的心意，知道他们深深地依恋着他。他们的爱虽被属世的意念所玷污，而在本质上却超过人类普通的感情。这爱乃是从基督自己救赎之爱的泉源中涌流出来的。他不忍谴责他们，却要使他们的爱更加深厚，更加纯洁起来。他说：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洗，你们能受吗？雅各和约翰听了这话，就想起基督先前所说自己将要受苦的神秘难测的话。然而他们还是自信地回答说：我们能。他们认为分担一切将临到他们主身上的事来证明他们的忠心，乃是无上的光荣。耶稣说：我所喝的杯，你们也要喝；我所受的洗，你们也要受。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十字架，而不是一个王位，而且在左右两边陪着他的将是两个犯人。 雅各和约翰的确要与他们的夫子同受苦难的，一个是门徒中最先被刀所杀，一个是门徒中忍受辛苦、凌辱和逼迫时间最久的一位。他接着说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在上帝的国中，地位不是由偏爱得来的，不是赚得来的，也不是任意给谁就给谁的，乃是人品格的赏赐。冠冕和宝座乃是人达到某种程度的标识，乃是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攻克己身的记号。过了许久以后，当约翰与基督深表同情同受苦难的时候，主就向他指明在他国里与他挨近的条件。基督说，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得胜的，我要叫他在我上帝殿中做柱子，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。我又要将我上帝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。使徒保罗如此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将来地位最接近基督的人，必是在世上受他牺牲之爱感化最深的人。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。这爱能激励门徒，正如激励我们的主一样，使他们为拯救世人而舍弃一切，为拯救世人而生活、工作、牺牲，以至于死。这种精神在保罗一生中也显明出来了。他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在世人面前表现了基督。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基督的益处，因他的死必显明基督恩典的能力，并吸引众人到他面前。他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当十个门徒听见雅各和约翰的要求时，心中大大的不悦。天国里最高的地位正是他们每个人自己所要追求的。他们恼怒两个门徒，因为他们似乎已经得了优先权。门徒中似乎又要引起谁将为大的争论了，于是耶稣把这些满心愤愤不平的门徒叫了过来，对他们说道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纵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在属世的国家里，地位总意味着自我尊大，人民似乎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生存的。势力、财富、教育是领导人物为自己的利益用于控制民众的一些手段。所谓上等阶级是思想、专断、享受的统治阶级，下等阶级是服从的奴役阶级。当时的宗教像其他事物一样，是一种具有权威的事物。人民应遵照上级的指示，实行信奉的义务。至于每一个人应有的人权，就是思想的独立和行动的自由，那是完全被否定的了。基督要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建立他的国，他呼召人不是为作威作福，乃是为服侍人。强壮的要体谅弱者的软弱，具有势力、地位、才干和学问的人对为同胞服务有更大的责任。即使对基督门徒中最卑微的一个，圣经也这样说，凡事都是为你们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基督在门徒中间总是在照料事物，背负重担的。他与他们同甘共苦，为他们的缘故实行克己，在他们前面设法缓和一些较为艰难的问题。过不久，他还要舍去生命，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。基督所实行的原则，也必须作为他的身体，就是教会的每一肢体行动的原则。救恩的计划和基础乃是爱， 所以在基督的国中，那些效法他榜样做他羊群牧者的人才是伟大的。保罗的话说明了基督徒生活真正的尊荣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凡属乎人良心的问题，则人的心灵必须不受任何约束。没有一个人有权柄控制别人的心意，为别人做决断或指定他的本分。上帝给每一个人有思想的自由，随自己所确信的去做。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。任何人没有权利让自己的个性合并在别人的个性里。在一切事上，凡是有关原则性的问题，个人要心理意见坚定。在基督的国中，从没有擅作威服压迫他人的作风，也没有用强制的手段对待人的。就是天使到世界上来，也不是要管辖人，勉强人尊敬他们，乃是做怜悯的使者，与人合作，将人类高举起来。救主所爱的门徒，把他教训的原则，连词句中的神圣美旨都牢记在心。约翰到晚年对教会所做见证的大旨就是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。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这就是弥漫于初期教会中的精神。圣灵降下之后，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，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，众人也都蒙大恩。